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次的学习教会论。我是周学信。我们在上次一起学习的时候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如何去选一个教会，如何去选一个可以成为家的一个教会。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里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做了解。第一个原则就是基础，第二原则就是结构，第三个原则就是功能，第四个原则就是环境和处境。我们在上次一起学习的时候跟大家特别提到，那么那个神学的基础，然后今天跟大家谈到就是教会的架构，同时教会的功能跟教会的环境，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跟大家来理解如何去选择一个可以属自己家的一个教会。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的第二个部分，就从这个架构的方面来做理解。那么这个架构的方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就如同一个人在购物，他进到一个他想要买的房子，那么他会先了解这个房子的架构，房子的结构，到底这个房子本身是不是有好的这个结构，是不是有利的可以站得住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是我想一般我们在选择一个房子的时候会去特别的去理解这个房子的这个它的架构好不好。那么谈到这个架构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有四个方面需要来考虑的关于这个教会的这个架构本身。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谈到教会的这个治理的这一块。那么谈到架构的时候，一定要思想到教会的这个领袖，那么他们是不是按照新约的原则来治理这个教会，他们了不了解就是基督耶稣的是整个教会的头，那么教会本身应该要实施基督耶稣的这个使命跟心愿。所以因此教会本身是不是有长老们，有领袖们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不是单一的独裁式的领袖来领导这个教会。这个是谈到架构的这个教会治理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本身就是有没有秩序，教会本身有没有秩序。这个秩序本身包括什么呢？是不是看到说在教会的整个崇拜的当中里面，是不是看到说有秩序，不但有秩序，同时看到说在教会的整个服事当中里面是不是有秩序，是不是这个牧师这个领袖本身他没有一个计划，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那么教会本身的一个规划本身是很冲动的，没有经过思想，没有经过祷告，没有经过弟兄姐妹的这个多方面的这个贡献来思考这个教会长期的一种的走向。所以因此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谈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部分，是不是教会本身整个教导整个聚会是不是凸显出它的秩序来。不但这样子，也看到说有第三个方面本身是需要考虑的，就是教会本身的目标。那么到底这些领袖们他们在这个领导上有没有方向，有没有目标，到底这个教会将来要去哪里，那么到底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这边的第26节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原则让我跟大家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更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九章的这边的第26节，更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6节。26节就告诉我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因此保罗提醒我们，教会需要有方向跟目标，那么也需要了解到底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这个是另外一部分在思考这个结构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教会的这个大小。我想那个什么一般人在购物的时候他也会思考到这个家本身的这个大小。 有的人其实蛮喜欢，就是一个小的教会，他喜欢这个小教会本身给他的温暖跟接纳。那么特别在一些乡下的教会本身是比较小的这个教会。那同时有人喜欢的教会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比较大的教会，甚至一个巨型的教会哈。那么所以在考虑这个教会为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说在这个结构上它的这个大小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说有的教会它大的个部分可以容纳上千甚至上万的人，有教会本身非常小，它就几十个信徒在一个公寓里面来聚会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必须要思想教会的这个大的一个地步，导致你会失去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所需要体会到的那个团契的生活，所需要体会到的那个主耶稣身体的这个生活。那么所以因此在考虑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也是应该要考虑的，是否教会大的一个地步你自己本身反而是迷失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么或者是你透过这个大的这个教会本身，你可以隐藏你自己，反而没有投入在教会的各种的服事的这个当中。所以从这里看到说如何选择教会如家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的部分我们跟大家提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的治理。第二个方面到底这个教会本身有没有秩序。第三看到说这个教会本身有没有方向跟这个什么目标。最后看到说这个教会本身这个大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一部分。那谈完这个部分的时候，谈到这边的第三块，第三块本身就是谈到教会的功能。前面谈到教会的基础，教会的结构，这个时候谈到教会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那这功能本身就是其实看到说这个教会本身有没有达到教会应当所拥有的功能，就像敬拜。那么敬拜本身是不是达到就是对神的尊荣跟神的荣耀。所以因此这个功能本身也包括到底这个功能本身是不是可以帮助每一位个别的这个教会的成员可以参与在整个教会的服事的当中。每一个成员可不可以发挥神所给他的这个属灵的恩赐。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谈到功能的时候，这些部分本身也需要跟大家来做一个了解。那这功能本身也包括就是可不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找到教会本身它强调不但是宣教，都强调这个社会的周边的这个关注，同时这个教会本身是不是在功能上可以帮助我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谈到教会的功能的时候所需要看到的这几个部分。谈到功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更明显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本身是不是充满的这个爱，这个爱本身是不是教会本身的一个记号。那这也就是基督耶稣本身所留下来的那个明显的这个教导，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爱的团体，有爱的一个家。那么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这个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很容易的融入这个教会，那么很容易的把这个教会当作家来看待。所以因此谈到这里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教会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跟大家来理解这几个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谈到寻找一个教会，选这个教会如家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第三块，不能考虑到教会的基础，教会的结构，同时也必须要探讨到就是教会的这个功能的这一块。那么第四个部分本身所需要考虑的就是教会本身的这个环境，教会本身的那个氛围也很重要。当我们在选择一个教会为家的时候，这个是必须要考虑在里面的。当然这个教会的氛围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每个教会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本身看到说有不同的成员所带出来的那种的特色也是不一样的。教会有不同的领袖所带出来的那个教会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那谈到这个教会的氛围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教会本身是一个非常让你感到温暖的地方，或者这教会本身让你觉得说是 死气沉沉，那么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博物馆一样，它只是承袭过去的一个传统。那么教会本身失去它的那个活力，失去它的一个朝气，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这个也是在思考教会为家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这个部分。那到底教会本身的整个氛围跟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讲得更明显一点。那谈到这个明显的部分本身，就是到底这个教会本身这个氛围本身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敬畏神，如同在箴言书的第九章的第十节所看到的这个教导。在箴言书的第九章的第十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位古代的传道人，这位所罗门，他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教导。箴言书这边的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第九章的第十节。箴言书第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节。第十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因此在这教会当中里面，有没有一种对神的一种的敬畏的存在，整个教会本身的这个专注力是不是放在神的荣耀的上面，这个教会本身是不是很非常严肃的看待我们的神必须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被高举。所以因此看到这个教会的氛围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需要考虑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本身是不是谈到氛围的时候，是不是个教会本身有一种所谓的一种诚恳信靠神的这个新的这种的氛围存在在教会当中里面，是不是当你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本身是充满的信心，充满的对神的一种的依靠，充满的就是没有神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的那个教会。那么是不是教会的成员本身愿意来相信神，愿意来信靠神？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看几处经文，像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一节是可以考虑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种的诚恳的信心的氛围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看一下，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一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同样的，也可以跟大家来思考这边的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信本身的这个氛围是很重要的。那么台语出经文本身可以来支持这样的一个重要性的经文的教导，就是来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二十节。那么这里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到教会的那种的信靠神的那种的事实是不是存在的。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十节。三章的第二十节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次看到说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在这边被凸显出来。好，这个是谈到整个教会的氛围文化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本身，除了有一个对神的一种的高度的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同时看到说有一种所谓的诚恳的信心的这种的这种的氛围文化的存在是需要考虑的。同时看到说第三个部分，就是有没有一种牺牲的精神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当中。那么看到说信徒们本身是不是愿意放下他自己来跟随主耶稣，愿意放下他自己让神的国可以落实在这个地上。请大家看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给我们的教导，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在这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同样的也可以看另外一处经文本身强调那种牺牲的这样的文化，也包括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八章这边的第三节，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八章，这边的第八章的第三节，这边就说第三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提到这种的捐助，这种牺牲的精神哈。那么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彼此的来牺牲，如同腓立比书这边的教导，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的这个经文哈，请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的第三节到这边的第四节哈，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这里就保罗提到说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愿意为他者来牺牲的那种的文化，是不是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存在？好，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本身就是我们对领袖的态度是什么？到底这个领袖对他所带领的羊的这个关心是什么？所以两方面，不但是领袖对羊的看法，同时羊对领袖的看法。那么到底彼此中间有没有看到说对对方的需要有敏感到？对方的需要有没有支持或者照顾彼此照顾的这个事实哈。所以因此在这边看到说，其实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教导我们。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十三节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三节，十三节就这样教导我们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特别注意到十三节的后半段所说的，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就是在这个教会的文化当中面，有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态度面对我们的领袖，或者面对其他同工的这个态度，有没有是不是尊重的态度？也包括就是这些领袖们对弟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一种关注的态度，一种那个怜悯的态度，一种照顾的态度在其中？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这边就提到这个教会的氛围所需要注意的第四个部分。那第五个部分本身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合一的灵，有没有在教会当中里面合一的灵啊？那教会本身是不是为了一些小的事情在那边争执啊？那么教会本身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心要追求合一啊？有没有教会本身有没有弟兄姐妹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己见，为了合一的缘故？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基督耶稣升天之前所给我们的一个叮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这边的第三十四节到这边的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到这边的第三十五节啊。那这个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三十四节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能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也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心，这样的一个相爱的心，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标志，这个标志是指向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么还有这经文本身可以考虑，就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那个教导，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节到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这里刚好在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的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教导，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再看到说那个合一的灵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合一的这个教导本身，其实圣经上有非常多的经文是可以使用的。那么今天我们稍微跟大家引用的这里的几段经文哈，那还一段经文本身可以考虑的，就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哈，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九节，这个经文比较长哈，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自己来自行来看这个经文哈，那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谈到教会的这个文化跟氛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从五个方面来做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有一种高度的尊荣，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是把神当作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那么第二看到说就是诚恳信心的这种的事实是不是在教会当中。那么最第三点看到说是不是有种牺牲的精神，彼此牺牲的精神。同时看到说第四件，我们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牧师还有牧师对羊的这个态度跟关怀是什么。然后第五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合一的灵。所以跟大家从这个四个方面来思考啊，当我们面对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到底我要如何选择这个教会为我的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考虑。东西我再跟大家强化这个四个方面，不但要从它的基础来理解，从它架构来理解，同时看到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理解，看到说第四个部分从它的这个教会的氛围跟文化来看。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本身也会牵连到我们我们整个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个选择教会为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那谈到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来看还有一个部分需要考虑的，就是面对选择教会是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是否我自己本身是不是合宜这个教会。不但我去看这个教会所需要的这些的条件，同时看到说我自己本身是不是也准备好来进入这个教会哈。所以前面是往外看哈，那这里看到说是往自己来看哈，到底我自己本身是不是准备好来面对一个教会哈。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很流动性的社会，很多人过了几年就会因为工作的缘故就转到另外一个城市，他就必须要换教会哈。那我们不但我们会期待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准备好我们来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教会。那么看到说这里的时候，看到说谈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做这个几个方面的一个理解哈。那就是到底这个教会本身可不可以让我可以有服事的机会，这个教会本身是不是可以让我可以在这边，是不是可以来使用神所给我的属灵的恩赐，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问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教会本身是不是可以在属灵上供应我的这个需要，我这个在教会当中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什么，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到不只是这个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但是其实到底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我可不可以更多的投入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还有呢，就是从我的这个方面来考虑的话，我愿不愿意投入时间，投入金钱，投入力量，投入祷告来贡献于这个教会。那这个部分本身其实有圣经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像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这边的第三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请大家看一下，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节，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十节，十二章这边的第三十节，那么这边的三十节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么这里就是提到我们生命本身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当我在寻求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否如同这个经文所说的，有这个心，有这个性，有这个意，有这个力去爱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就是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也包括我们刚才稍稍所提到的那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所以看到说啊，当我们在考虑教会是家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啊，我本身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啊，不只是看到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乃是我看到我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提到，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教会啊，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问题啊，问题啊，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找到一个乌托邦式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种天堂式的一个教会，只有在天的那边才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天的这一边，我们看到说其实地上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如果你找到一个完全教会的话，千万你不要去，你去的话会使那个教会成为一个不完全的教会。但是当我们在思考教会为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这几个方面来思想那么考虑怎么去选择一个合乎我的一个可以把教会当作我家的那个教会。所以很高兴跟大家来学习这个教会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谈到教会是什么，谈到什么是教会，谈到教会的这个不同的隐喻，也跟大家谈到教会跟天国的这个关系，也跟大家谈到教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礼，跟大家提到洗礼，谈到这个圣餐，也跟大家谈到教会的这个治理，教会的治理，谈到教会的这个权柄，那么也谈到就是我们这几次所关心的就是到底我怎么看待教会，到底我怎么去选一个教会，还有包括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到底我要怎么选择离开这个教会，什么原因之下我可以选择离开这个教会。我们跟大家从不同的面向来跟大家思考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天父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有教会为我们母亲，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管制之下，在教会的这个牧养之下，我们可以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非常高兴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这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但愿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学习，让我们更看重神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祝福，而不成为这个身体的一个问题跟障碍。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平安。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你住在世间33年，忍受背叛，走过死亡的心肠。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在成为人的样式，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挂在十字架为罪人受害。
你来过这里，走过这地，忍受饥饿，尝过眼泪的滋味。33年，忍受悲。